那么智严大师最先解释华严经啊，叫做搜贤记，简称搜贤记，详细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搜贤分歧通智方轨，文字很多，搜贤分歧通智方轨，原来是这个题目，后人呢、啊、怕烦，简称叫做搜贤记，简别这个贤首果师的探贤记啊。最早解释六十华严流通到现在的原文就是搜贤记，搜贤记现在藏经里面还保存住的，不过这个搜贤记里面的贤，这个贤谈啊，它只有五门的，没有那么多啊。第一叫做探圣灵机得量游之，这只是赞叹圣教的意义啊，在后边的十门里面是没有的啊。第二名藏社分歧，里面就包含这个十贤坛里面的藏教所设义理分歧两门的、啊。第三呢，变教下所圈中去及能圈教题，就是第五教所背机跟第四教所背机跟第五的教题前身跟第六的中去通局，这三门就承接这一个第三段来的。第四就是四经体目了，第五就是分文解释，这是智严尊者就是华严二祖啊最早解释华严经的这个情况那么现在的这个探险记里面还保留住有它的原文，都可以请出来做参考的啊。华严二祖智严尊者是承接他的老师杜顺和尚来的啊。杜顺和尚啊，他是唐初隋朝人，隋朝人。杜顺和尚从华严悟入啊，他开悟啊是从华严经亲证的，他只有华严的法界三观，没有经文的注解。法界三观呢，就是真空结相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啊，他建立这三观。那么这三观与天台的空假中三观有点相似，它也有它不同的地方啊。那么后来说明这个四法界啊，四无碍法界、理无碍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就是从这三观来的啊。那么因此我们不妨啊，从此就来看一看华严中的祖师的历程经过情况是怎么样。在中国弘扬华严实际上最早的并不是杜顺，更早的南北朝就有了啊，东晋翻译出来以后就有人弘扬了，但是它没有成为一个系统啊，组织没有那么严密啊，而后边的继承也没有这么圆满，所以就不能成为一代祖师，不能成为华严宗。真正是成为华严一宗啊，在中国的祖师啊，华严宗就是贤首宗，他的师承的传承，第一杜顺和尚，第二智严尊者，第三贤首果师，第四清凉果师。到了清凉果师才算是大乘华严宗。第五就是这个宗密大师了，归峰啊，归峰宗密了啊，解释圆觉经的。但是真正把华严宗发扬光大，能够流传到今天，是第四族清凉果师。所以太虚大师啊，他说这一宗称作贤首宗不甚正确。太虚大师认为，如果要以人名来称的话，应当要称作清凉宗，要称作清凉宗。为什么呢？因为贤首果师虽然是大乘华严的道理，十门贤谈都由他成立啊，四分的道理也是由他的这个探贤记里面有这个成立，由建立起来。 但是贤首奏下出来一位慧院大师，慧院，智慧的慧，院，后院的院啊。啊，那么苗栗那个院里呀、啊，院里那个院啊，后院的院啊，草字头啊。贤首国师座下出来一位慧院法师，慧院法师，可能他的聪明智慧要超过贤首，青出于蓝啊，但是他的见解跟贤首不一样，跟贤首不一样。心经八十法言翻译过来之后啊，武则天就要求请求这个贤首国师啊下注解，写注解。那个时候贤首年老了，只写到第十九卷他就圆寂了，贤首就圆寂了。因此啊，他的弟子慧院继承下去。可是慧院这个人啊，高度的聪明，经常推翻权益，把他的老师的定下来的规矩啊，他老是把他推翻掉啊，因此后人把慧院看作贤首的叛徒 把他看作贤首的叛徒，他说这是贤首宗的叛徒嘛，把贤首宗的教育都给他被他推翻掉了。所以贤首的教义啊，有慧院的这一个心经勘定记啊，给他推翻掉了。所以贤首以后啊，沉寂一段时间，没有人弘扬，一直到唐朝中叶唐德宗那一段时间啊，那么这个清凉国师出来了，注解华严大疏，才把他扶植贤首国师的原意，才把贤首国师的探险记啊加以发扬光大，在心经里面就是华严大疏。后来他为他的弟子们讲说的时候啊，再加上这个叫做随书演绎抄，现在的所谓华严书抄了，华严书抄就清凉国师的。所以清凉国师的书抄里面呢，处处提到慧院的这个见解呀、啊，跟贤首不相合的地方加以破执，加以辨明啊，使贤首的原来的教义啊再发扬光大，是清凉的功德。所以太虚大师说，如果要称贤首宗的话，不如称作清凉宗。他说最好是以经为名啊，还是华严宗，称华严宗，发扬华严的啊，就称华严宗啊。那么因此讲到这里啊，我们顺便就来说明这五位祖师啊，最起码说明前四位。第一，杜顺和尚；第二，智严尊者；第三，贤首国师；第四，清凉国师。他的师承的系统啊，把它拉清楚，把它整理清楚啊，使大家有个印象。那么在华严这一宗最先弘扬开来的就是杜顺和尚。杜顺，杜啊，人姓杜的杜，木字旁个土字的那个杜啊，他为什么会称为杜顺呢？实际上他的名字法名啊叫做法顺，法顺，佛法的法呀，顺从的顺，应当就是叫做法顺和尚。会称为杜顺呢，可能当时叫做法顺还有同名的人，可能呢，我的想象，可能当时有同名的人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因为杜是他的俗姓，他在家姓杜，在家姓杜啊。因为在家姓杜啊，后人就称他叫做杜顺和尚了，可能是鉴别同名的法顺呢、啊，所以用杜顺，好像马祖道义啊。那么称马祖，因为他俗姓马，这个情况在古代高僧里面是有好几位这种情形的啊。所以当时的这个归峰不是归宗啊，禅宗的归宗啊，人家称他这个王老师，他是姓王，当时人称他王老师， 都在古代啊，出家人虽然同样姓氏，可是他这个属性啊还是很通用的啊。所以杜顺和尚原来是法顺的名字，被称为杜顺呢、就带上这个属性啊，跟法名的顺字，称他杜顺和尚。他得到帝王的恭敬啊，皇帝给他谥号叫做帝心，帝心，皇帝的帝啊，心，心脏的心啊，称他帝心和尚，帝心大师。但这个名字啊，这个别号没有弘扬开来，大家都尊称他叫做杜顺和尚。他是永州万年人啊，就是现在的甘肃啦，甘肃陕西的西部西北部啊。那么这个杜顺和尚啊，他出世的时间啊，就是在陈武帝的时候，永定二年，陈武南北朝南朝啊，南朝的最后宋齐梁陈呐 啊陈朝陈武帝的时候啊，永定二年，西晋的558年，西晋今年1994啊，他出世的时间是558年，距离现在是1400几年前的人的啊。那么这个杜顺和尚，他一出世就异于常人呐、跟平常的小孩子不一样的。他出世3天呢、他就能够这个有异于常人的种种表现啊。那么当时就是出世3天，有一个人呢、自己发心说他要给奶给他吃，就是奶母呢来把奶给他吃，保养他。那么只养育他3个月，过了3个月之后，他的这个呢吃奶的母亲啊腾空而去世俗叫做腾云驾雾突然之间腾云而走了，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啊。他由这3个月的这个保养特殊的情况那么因此后来呀、他的智慧就特别的开朗了小孩子的时候博通经论尤其他喜欢打坐修观后来出家在阴圣寺在阴圣寺出家，那个时候才18岁那么出家以后啊，就是喜欢读诵华严那么由此体悟这个三观那么他开悟以后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灵异，与世人这个普通一般出家人不一样的地方很多就是神通变化很多在他的传记里面呢、这个华严宗五祖略记有一部书叫做华严宗五祖略记就是出土杜顺和尚那一段有详细的说明我平常谈到有一种最奇异的情况啊，有一天他的世祖请他去吃饭供养他了那么他这个世祖刚生一个小孩啊，才满月了那么请他吃饭的时候，他把小孩抱出来给他看看给师父看看，摸摸顶要他来消灾延寿了可是他说你这个小孩有问题前面有个河流大溪河流，他就说你跑到前面我指给你看到了前面河流的地方他的父母把这个小孩抱给这个杜顺和尚，杜顺和尚接着这个小孩就丢到这个河里去，丢到河里去。他的父母哭啊，他说我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你怎么把我丢到河里去呢？没有命了嘛也必定是很痛苦的事情。这个杜顺和尚说你别哭这是你的前世的冤家你的儿子还在，来你看你的儿子在哪边把手往河一指，在河里就看到他的儿子永生起来，变成一个80高的这个大人青面獠牙， 很可怕的那个鬼像啊。那么这个站在水里站在水面的这个鬼像啊，就是他的儿子，那个刚丢到河里现出来的啊。那么这个鬼像就指住他的父母说，你啊过去怎么样子谋害我，伤害我多少，你还欠了我多少钱，如何如何，把一一把过去事都说出来，我现在要来向你讨债的啊。他问他父母讨债的啊。那么今天是由菩萨来替我们解冤释结啊，叫我不要跟你做冤家啊。那么菩萨度我出苦啊，所以我才放你啊，否则我是不放你甘休的啊。说了一大套的道理之后啊，这个杜生和尚就跟他说法呀，啊，你不要多说话了啊。那么跟他说法，然后啊，这个鬼像就没有了，后来就恢复正常的情况。这个时候，这个做父母的就是这个杜生和尚的这个师祖啊，才知道哦，原来这是讨债子啊，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原来有这么一回事嘛。当然他也就不哭了。这是杜顺和尚当时现发的事迹的一种啊。讲华严宗初祖啊，在中国的第一位祖师杜顺和尚的这个神迹啊。我前面说过，他有一个法号别名啊，叫做地心。他为什么会叫做地心呢？因为在唐太宗啊，他在晚年呢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听到杜顺和尚有很多的神医啊，就很尊敬，因此就请这个杜顺和尚啊到皇宫去啊，要听这个杜顺和尚说法啊。那么因此把杜顺和尚请到皇宫啊，为唐太宗说法啊。由他这一说法呀，使唐太宗的心地清凉啊啊。那么他深深感受到这个杜顺和尚的所说的法医啊，他感受很大，得到很大的法医，所谓法喜充满了，深得帝心啊，深深得到皇帝的欢心啊，因此唐太宗就给他赐一个这个德号啊，叫做帝心国师啊，所以他有这个帝心的别号啊。这个时间呢是在唐太宗的贞观十四年啊。那贞观十四年呢，玄奘三藏还在印度还没回来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佛法在中国已经非常的兴盛啊，那么弘扬佛法的人很多啊，所以唐太宗对于当时的弘法的高僧大德都非常的尊重啊。杜顺和尚他座下有一位弟子，到了杜顺和尚的晚年呢，就是他将要入灭的时候，杜顺和尚已经是84岁那一年，他座下有一个出家的弟子啊，青年比丘了，他在他的老师师父面前呢，过了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啊，他心就动了，他这个弟子就向他的师父杜顺和尚请假，那师傅啊，我请假，我到外边去参访去啊。那你要到哪里去啊？他说我到五台山去拜文殊菩萨啊。你要去拜文殊吗？那么远，不要去吧，这里也有啊。但是他坚持要去，一定要去，好吧？你一定要去。那么杜顺和尚就是写了一封信。就是一熟的一眼啦，就是等于是这个句子啦，放在这个信封里面呢，把它封起来，交给他的徒弟，他说你带住吧，到了五台山，假如你没有见到文殊菩萨的时候啊，你才打开来看， 如果见到就算了，就不要开了哦。那么他就把这封信带着去啊，那么当然要尊重司命啊，不敢中途偷看啊，哦，那么就是装在口袋里面都带到山上去啊。到了五台山呢，东西南北中五台都拜遍了啊，五台都求要见文殊菩萨，希望菩萨现身来开导他啊。可是拜遍五台啊，都没有看到文殊出现啊，那么因此他已经觉得闷闷不乐，很不愉快的这种情况之下，就要下山也不甘愿啊，要再拜又觉得我拜了那么久啊，拜了五个台都没有见到文殊啊，心里正在难过的时候啊，突然之间来了一个老人啊，来了一个老人，有人说：“哎，您这位师傅，您来做什么呀？啊，你是有什么事坐在这里呀？”是吧？我是来请要来啊、礼拜文殊菩萨，祈求文殊菩萨来开导我。可是我拜遍五台呀、啊，都没有看见文殊哎。这个老人说啊，你不知道吗？文殊菩萨已经到人间去弘法了，他不在山上啊。啊，那他到人间到哪里呀？他说度顺和尚就是啊。哎，糟了，那是我的师父嘛。啊，那我的师父就是文殊，我不知道啊，跑到山上来，山上来又说是到人间去，就是度顺。那个老人说：“你赶快回去哦，否则见不到喽。”这个时候，匆匆忙忙要回去，哎，想到师父给我的信啊，我打开来看里面，现在见不到嘛。他的交代是说，见不到时候你才打开来看啊。要是见不到了，就把信拿出来看。里面写了这么四句话，他说：“游子慢波波，波浪的波啊，台山离土波，这个波是苏东坡的波，土字旁啊啊，就是泥波了啊，泥土波了啊，游子慢波波啊，台山离土波，文殊知这事啊，何处觅弥陀？就是这四句话。那文殊我就是，那文殊我这就是啊，你要到哪里去找佛呀？何处觅弥陀啊？啊，真糟！啊，见佛不是佛，见仙不是仙啊！我在文殊身边亲近那么久，没有不认识他是就是文殊，还跑到五台山来拜。结果到了五台上的这个老人又跟他说到了人间去就是文殊，实际上那个老人也是，那个老人也是文殊化身，他也没有认清楚、啊、结果呢游子慢波波，这个游子又称这个、啊、这个年轻人啊，徒弟 啊你是个游子吧，喜欢跑嘛，让你去跑啊，漫无目标的啊奔波，在山上奔波。台山离土坡，你到了五台山了，想拜文殊吗？没有拜到文殊，拜到驼堆了，几堆几堆的驼了。哦，那五个山嘛，都是土嘛，你拜驼了，拜到头干了。哦，所以你没有拜到文殊，台山离土坡啊！啊，我告诉你，文殊之这是，哎，文殊吗？你有拜文殊，我这就是文殊。哎，可惜你不认识。哎，何处觅弥陀呀？世间人往往都有这种情况，总是觉得自己眼前的好像不大像啊、要到西天去找佛呀，求佛才像是真正的佛，结果他拜土坡，那么匆匆忙忙赶回来了，要赶回来见他师父啊，嘿，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师父已经圆寂三天了，没看到，没有看到，那就是度顺和尚84岁的时候，很可惜啊，在身边不知道，知道了回来走掉了，哦，这就是所谓遇到菩萨又不认识菩萨，结果空过了啊，这是华严宗第一祖啊，华严初祖度顺和尚。本来按照次序就是这样，第二就是圆华尊者，就是智严尊者，智严就是度顺和尚的徒弟了啊， 他就是得到这个法界三观的真一啊，了解开悟之后才著华严收贤记的啊。但是关于他的这个历史啊，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讲那么好的东西都吃光了，等一会你又觉得这个没有味道啊。我现在就把这个书本里面的要提出一部分来说明啊。这里不是说第一品叫做世足妙言品吗？华严经的第一品叫做世足妙言品哈。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七个字的题目啊，我要留到后边要讲菩萨问命品之前才讲，现在只是顺这个不讲的品啊，品目，顺着这个品目啊，简单的把它介绍出来啊。第一品叫做世足妙言品，先解释这个品目。世足妙言品第一啊，这一品经有五卷经啊，八十法言的第一卷到第五卷就是世足妙言品。它的内容啊，就是普通一般佛经的续分啊，通续别续啊，这里叫做世足妙言品第一。为什么叫做世足妙言品呢？是时间啊，因为这个世间必定有时间了，时间里面就是包含空间，就是世间，所以这个世足的世啊，就是世间，世间。佛法讲世间呢、啊，有三种啊，注意听哈，佛法讲世间有三种，第一叫做器世间，器具的器。就是依报山河大地宇宙万有啊，器世间，器具啊，器世间。这个器就是好像这个世间呢、啊、山河大地宇宙万有啊，装东西的这个器具一样，我们人就在这里面啊，为人所依靠的这个山河大地宇宙万有啊，就依报叫做器世间啊，就是佛所教化的地方，佛教化众生的地方，器世间。第二叫做众生世间，众生世间就是正报，正在这个器世间里受报的众生，众生世间。这个众生世间呢，平常如果范围扩大，包含九法界，除掉六道凡夫之外，出世间的圣者声闻缘觉菩萨，没有成佛之前都叫做众生啊，不过他是正觉的众生啊，已经觉悟的众生。六道凡夫是在迷的众生啊。现在这里众生世间越广的范围，就包含九法界，菩萨也在里面啊。那么越佛所教化的众生的范围，这就包含九法界。如果越狭义说，就是六道众生，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六道众生啊，都在包含在里面。这就是佛所教化的众生的根基，所教化的众生的根基就是指佛所度化的众生。第三叫做智正觉世间，智慧的智，正觉啊，成等正觉的那个正觉啊，智正觉世间。智正觉世间本来范围如果放大的话，可以包含啊出世间的圣者，阿罗汉以上都可以称为智正觉啊。但是现在这里所说的智正觉世间呢，是指的佛，就是毗卢遮那佛，就释迦牟尼佛的报身佛啊，就是教化众生的主人，叫做化主啊。智正觉世间是化主啊， 众生世间是所化的众生，所化的根基，气世间是佛教化众生的范围，佛教化众生的地方，所以叫做世啊。这个世足妙言品的世字啊，就包含这三种意义啊，就是气世间啊，众生世间，智正觉世间。气世间为众生世间智正觉世间所依的依报啊，众生世间就是佛所度化的有情众生啊，智正觉世间就指佛教化众生的主人，就是化主，就是佛。智正觉世间指佛，这三种世间合并起来叫做世啊，里面都有他领导的主人，所以叫做世主啊。世主包含三种世间各有主啊，气世间主，例如经文里面所说的主地神、主水神、主河神、主海神、主灵神、主驾神，这些管理气世间的啊，这些神众啊，都叫做气世间主，是气世间主啊。众生世间主